现在到了这个士师记了，基甸基本上打完了胜仗了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士师时代来讲呢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水岭，打了胜仗的时刻。哎呀，再从这里以后啊，这些的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呢，就不这么清楚了。那这是第八章啊，第八章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基甸他们一些勇敢的人，他说什么？虽然疲乏还是追赶，坦然无惧就上去惊散了全军。到这里是一个结束，照说这往后应该是挺好的，哎，结果你就想不到开始出了问题了。那这个对于尤其是教会啊，或者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啊，当主开始领着我们打仗，而且我们开始打胜仗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这段圣经一定要记在心里啊，仔细的去判断到底往后的事情是对呢是错呢是好呢是不好呢。十三节开始说了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。哎呦，他镇上回来就是说经过刚才走的路啦。刚才走的路有两个地方，两个城的人不接待他们，一个是舒哥，一个是比努以勒，对吧？那这时候你觉得他们这些士兵啊，还跟着基甸的人，他们饿不饿啊？渴不渴啊？
疲乏肯定渴了嘛，
疲乏。他们把这全军都惊散了，也许能够捡点东西吃，不知道。但是总之呢，基甸回来算账了，抓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。问他诸哥的首领长老是谁，那个少年人还不错，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文化程度挺高呢？哎，他能够把那个城里面七十个长老的名字都能写下来，这小犹太人可聪明了，对不对？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下来，这不容易啊。基甸就到了诸哥了，他就对那里的人说了，你们从前讥笑我啊，说西巴和撒摩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？现在西巴和撒摩拉在这里。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，用野地的荆条和纸剂，这是这么念的吧，责打舒哥人。哎呦，还不算哦，就拆了比努以勒的楼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这事情对吗？是不对？莫文呢？
有点以牙还牙的感觉
啊。以牙还牙当然是个照着摩西的律法来讲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但这个事
是，但是不是耶稣的教导啊？
还没有教，还没有耶稣的教导吗？你就着当时的以色列来看，这个事情到底是对呢？
苏格人他们应该要受到惩罚，
那谁惩罚他们呢？
约瑟的儿子基甸去惩罚，好像还有点儿。如果是我，这事我估计不会干。
你估计不会干，但你旁边有群兵啊，你旁边有群很累了，三百人啊，对吧？你那时候也放下狠话了，我等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一定打伤你们，不但要打伤你们哦。然后他对比努以勒的人，他也是这样说，我要拆毁你这楼。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？
杀了
你，我忘了啊。首先你要看这个，你要看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你为神大发热心呢、啊、你第一件事情要问的就是说，当初神立基甸来是干什么？你凭你这能力去做什么？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米甸人的手。他有没有立他做啊审判以色列的人呢？没有。哎，有没有立他做刑罚以色列的人呢？也没有。哎，他们打了胜仗之后，他当初发的狠话，这个固然说是难免的，可是等你回来了，你杀你的同胞比从前杀这些外邦人呢还要严重，那就值得商榷了。应该怎么办？这历史上发生非常多的、啊、比如说这个小布什打伊拉克，后来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一下子打下来了啊，一点点下一步的计划都没有，他们进去把那个海山的整个的军队给解散，这一解散不得了，后来铸下很大的祸。我们替主做工也是一样，就教会真的开始增长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当初这个罗马教君士坦丁替他们平反了，他们所做的 就是开始审判弟兄姐妹，想法不一样给他赶出去了。所以这些事儿啊，真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很清楚。这个往往是谁不小心呢？第一个不小心的就是基甸，他根本事先没想这个事，他那个时候杀了这个两眼都你杀人会杀到你整个人都疯狂掉了，等你仗已经打完，你应该稍微冷静一下。神立我是杀敌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了，我们怎么可以再杀弟兄？你看再往后大卫他就知道怎么做了，他们打了胜仗以来回来，就有的人就说，哎，我们这没有跟我们去的人不发奖品给他们，不发礼物给他们，对不对？大卫就说，今天耶和华使我们得胜，谁会听你这套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的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在自己弟兄姐妹中间报仇的事情。往后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就跟基甸讲了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也是一下子，你我们现在一下子有个大教会人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人就跟他说，你要做我们的头。那基甸就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你不管理你们，刚刚你才杀了这么多人，你才做了一个大军阀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心呐、要知道得很清楚，尤其在这种重要的时刻呢。不错啊，他是想报这个仇，跟着他的人大家都很气愤。那这以法莲的人呢，往后看他们真的不是一群好东西，但是你要怎么做，至少怎么样，不急着做，对吧？慢慢冷静冷静再做吧。那我们现在这个，你看大家出最多问题的就是什么啊？就是目前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手机上啊，在电邮里面啊，一个弟兄讲一句话，马上就回信，回的火气十足，然后再一传不得了，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小心。就这一件事情以后，以色列家再不一样了，拆了逼如以勒的楼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所以你就看了、基甸他为什么把这两个王带回来，没有当场处置他们，因为他要当成证据，要清算，这个真的就是清算，清算以色列的同胞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这样清算的时候，谁在看笑话？这两个王在看笑话，你杀我们啊，你们动了你们自相残杀。所以那个时候海山他就跟这个不许放下狂言嘛，他说这会变成你们另外一个越战，结果真的是变成这样。你看美国弄了伊拉克到现在收拾不下来，他把那个自己的同胞都处理完了，已经在敌人的面前闹笑话了啊。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，你们弟兄告弟兄已经是不应该了，你们还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，这一下子这个事情弄错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洞啊。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啊，主教会是什么，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切实的从心里面彼此相爱。我们剩下的日子不多，好好的我们大家能够预备见主，我们能够彼此扶持，当别人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看的是这个，他看的不是别的东西啊。我们慢慢的等候主来，让主在我们中间做工，主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天国近了，而不是别的事情。他在处置这两个王的时候，你就看出这两个王啊，这下他们可嚣张了。本来他们被打败打到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很没有面子的，可这两个王还相当嚣张。基甸就问他们两个啊，怎么问的呢？他说，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记不记得他伯山是什么？那个小馒头山，基甸他们上了山，带了一万人从山上冲下来，他们有没有阵亡将士啊？有没有人死啊？有没有以色列人死啊？还是有的，要不然他不会这么问的。教会里面，我们必须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之下呢，你不要失掉我们教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。不是因为神学不一样，也不是因为你这样我那样开始分门别类，不行啊。最重要的事情，尤其像我们这种老年教会，很多的事情已经在我们哎，我们当然是老年教会了、我11月1号还几天了，哎，我的 Medicare card 已经下来了，18节19节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？死装话给我们念一念。文西巴和萨姆拿说，
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拉说、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子？
念凶
回答说，
念凶一点，
你们在塔博社所杀的人是啥子样子？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。
嗯，然后呢？
基甸说，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，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。于是对他的长子以铁说，你起来杀他们。但以铁因为是童子，害怕不敢拔刀。西巴和萨姆拉说，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
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两个非常的嚣张啊。你问他说，你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，他怎么答呢？他说，他们好像你。听出这个话的讽刺的意思没有？为什么这两个王这么嚣张，跟这个他们在旁边看笑话啊？你把我们打败了，你们自己内斗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杀的人就像你一样，而且都是有王子的样子。这些话其实是讽刺他的，并不是称赞他的。然后基甸就说了啊，他是我们同母的弟兄，你要是留他们的命呢，我今天就不杀你。那这个话对不对呢？也不见得对。基甸被摆在一个位置上，他开始出洋相。他的长子那时候还是个小孩，他叫他的长子拔刀去杀，这个是谁的主意？这是他自己的主意，对不对？所谓童子就是还没成年呢。那孩子不敢杀，你又再一次在敌人面前闹笑话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仇敌，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啊。现在比较不清楚了啊，当初我们在乔布斯顿岛上做工的时候，那么就很清楚了，因为岛上那时候还没有基督徒嘛，所以我们带着一批人都是从国内出来的啊，年纪轻轻，五六家，一对的夫妇都出来，然后又加了五六家，加上十几家弟兄姐妹。在我们那个 UTMB 那个时候，那个 foundation 那边都还没拆，还没盖楼，那跟小村落一样，就在那边开始成了一个海湾华人教会。那你就小心，不能给人家看笑话，大家在那看你们怎么样，你到底是怎么样一群人，是吧？那是很清楚的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如果说信主的那弟兄姐妹开始来到我们中间啦，那你就凡事要有见证啊，要不然现在这个网上一传呢，是不是你教会里面闹个什么笑话，绊倒的人很多啊。那咱们中国的教会，在休斯顿的教会也不是没闹过笑话，从弟兄姐妹的婚姻啊，到这个传道人啊，什么事情都有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，这些就是打胜仗，好不容易打了一个胜仗，然后底下带来的见解啊。那这也就是在以色列从前在国都里面，在将来的教会里面会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，我们这时候就看得很清楚。可是这个问题是有线索可循的，基甸一个人开始，是他立的大功，也是他遭的问题啊。因为他很多的事情他不成熟，他没有守住神给他的职分。你看当初他要打仗的时候，一次两次三次求问耶和华，他现在仗一打赢，有没有看见他求问耶和华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他没有问说我应该怎么办。突然这个人，我们觉得很胆怯没有信心的人，成了一个什么超级有把握的人。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啊。我们在北美的教会，尤其台港的教会里面，这个事情是层出不穷的，层出不穷的啊。当初也都是从一个查经班开始，然后开始来了几十个人，甚至上百人了啊！大家都在这边住下了，都开始有经济能力了，我们就要建堂啊，或者我们要聘牧，或者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project。 那这个事情一做下来之后，那个主骑士的人，他突然从一个对自己很没信心很谦卑的一个小弟兄，突然他就变成大弟兄。那你说他到底是因为他有生命的经历，他改变啊，他好好的为主热心，这件事情不错，可是他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啊？他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些事情？他只是能把你从包工到把你把房子带起来，或者他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当他进来这个群众里面的时候，他直接就有一些说话的地位啊。这些都是在北美很多福下的祸因，所以到后来好多教会的长老，他其实他很多都看见不对的，可是他对自己把握特大，谁说话他都听不进去，而且他在教会是最老资格的， 当初的教会一砖一瓦都是他盖起来的，那你哪能没办法，就是这些人后来限制了教会的发展，而且成为北美教会的不断重复的问题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心里面去想的，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去求问耶和华，对吧？耶和华跟他关系挺好的，这才几天以前的事情呢，对不对？你再去求问耶和华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，都没有，你好像那些事情一下子就忘了，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转捩点。这两个王临死之前还笑他，对吧？你人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他们两个人死得很慷慨。那从这以后，我们就看见了，这些事情都办完了。基甸，他的白色恐怖、红色恐怖这个东西一杀下去之后，没办法收回了，百姓开始怕你了，你跟弟兄姐妹中间开始有距离了。你把这个乱也平了，百姓也救出来了，捣乱分子也处理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人慌了，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了，哎，伯家，这个再念念吧。
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
好，嘿嘿嘿，这话说的对不对？说的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但是他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在里边？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。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方向，我们现在脱离仇敌的手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他需要有一个方向，他需要有一个答案。基甸的话讲得很漂亮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，耶和华管理你们，但是怎么管理？这时候你应该再去求问耶和华，你不懂，那律法都在那儿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北美的弟兄姐妹犯的很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在我里面常常看见弟兄姐妹讲这句话，不会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虽然信主，但是我圣经不懂。哎，我没好好读圣经，你怎么不会不好意思？那你就好好读。因为不是我自己需要，而是底下弟兄姐妹需要啊。我们不能大家进来都是稀里糊涂的，你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查圣经嘛。但当时以色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们已经离开圣经的真知识很远了。明明基甸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件相当值得商榷的事情，然后基甸的儿子，那是他的长子啊，也不是一个什么有勇气有胆量的人，还这么小，你怎么说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的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后来他们对撒母耳讲的，我们需要一个王，这个王世世代代的管理我们，这个王呢是有勇力的，你很能干，耶和华借你打仗，那验中了你呢，你就做我们的王。这个跟从前摩西带他们来到这块应许地所讲的话有没有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就很可怜了啊！很多时候不是神不与我们同在，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的百姓没有见识，中间连一个有见识的人都没有。然后这还不算，这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照说今天就把人各归各家就完了嘛。基甸还说了一句话，24节。
基甸又对他们说：“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”
耳环给我，这些以实玛利人都是戴着什么金耳环的。他这个话一讲，当时在百姓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弟兄姐妹们，想想看，基甸这个人在百姓中的地位怎么样？立刻叠加，再叠加，再叠加。你前面才讲的是这么漂亮的话，到最后你要的是这个东西。我这两天在我网上刚好看到了他们这个有排名啊，全美最阔的、最有钱的电视传道人，可热闹了。而且好几个就在我们德州啊，像什么 Benny Hinn 啊、Kenneth Copeland，Kenneth Copeland 是排第一名，飞机就好多架。还有 Joyce Meyer，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。然后你问他，他不会不好意思。当你这样要钱的时候，那神再与你同在，你在弟兄姐妹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下来了。这个不行的， 所以保罗就讲嘛，这个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榜样给我们看？你说传道的榜样，你就是不能贪爱这个世界，这是一定的啊，这是最最基本的事情。但是基甸在这里所开的头一个例子，第一个发财神学是谁？就是他。以前没有这样的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的人，以户有没有？没有。底波拉更没有了。没有人像他这样，摩西也没有。那早一点我们看见那个摩西的孙子，这个应该是在基甸以前的，那都是这样的例子。这下子不得了了，以色列人虽然打了一个胜仗，可是大家因为基甸这句话就心里面就更没数了。那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各回各家去吧。这金耳环给你，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啊，啊，还有金镯子金项链呢、啊。那其实这时候基甸有没有本钱？假如说基甸不做这些措施的话，神给他的产业有哪些？第一，他周围有多少个勇士啊？300个勇士。这300个勇士有没有任何的下文？没有了，啥都没有。也没有，基甸也没有对他们说啊、也没有用这300个有见识、勇敢、耶和华训练出来的人，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，或者至少帮助他们抵挡外邦人嘛，什么都好都没说。这好可怕啊，今天可以是神最用的人，明天你就成了神家的祸患。哎呦，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是一再看见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啊，弟兄姐妹也是一样、有一个原因，圣经这么厚啊，那些书信想写得这么详细，意思就是说他还需不需要我们自己再有什么特别的创造发明啊？不需要啦。我跟大家讲过嘛，说马克思思想讲的一些规则是，列宁加一点发明，斯大林再加一个发明。上次跟大家讲，马克思跟列宁有什么不一样？马克思是说那个资本主义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他自己会垮台，对吧？就会出现这个无产阶级，起来代替这个资本阶级，因为资本主义到最后一定会垮台。啊，列宁看看不行，老百姓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干不了，我们需要职业的革命家。职业的革命家呢，把这个苏联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呢，下一步列宁自己讲了，假如我们只有苏维埃这个地方有这个共产政权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大失败。底下普鲁士德国一定要开始发生这样的政治运动，所以他们才会在远东设个办事处，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犹太的专家送到中国来。斯大林他就开始反了，就说不不不，我们要以苏维埃政权，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中心力量来主导着整个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。你看见没有，马克思醒过来他也跟他们吵不过来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的圣经不一样，圣经讲完了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再讲什么新的东西。你谁有一个新的发明，老是有毛病。那这个时候当然是基甸他们是对这事情没有知识，可是当他就算有知识，比如说后来的这个马丁路德，尤其是加尔文他们这些神学家，他们开始在上面加一点加一点的时候，就讲出毛病来。他一加他就要动刀，像加尔文也是，他把这个神学系统做出来之后要赶逐跟他想法不一样。他罗马教廷也是一样，他们一开会啊，马上就开出问题来。那其实我们大家是要回到圣经里面，圣经的教训已经够了。当时基甸应该做的事情，求问神，神会回答他，对不对？神屡次回答，你怎么现在不问了呢？但你不问神，真的就不理你。神给他300个勇士，他眼睛里只看着什么？他只看着这些以实玛利人的金耳环。你看看，好可惜，也好可怜。那追根究底，为什么服侍主的人心不干净？穷怕了，你知道吧？穷怕了。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经讲的，在我里面，就是窝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你不要以为你认为你自己是怎么样，等你到了那个境况了，别人怎么跌倒你一样跌倒。所以圣经为什么写了这么多被神用的人他们跌倒？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的基甸，是不是这么爱主的大卫、所罗门，照样都是在什么钱啊、财啊、美色啊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你要不要猜猜基甸往下干什么？娶老婆啊，
妾和儿子，
七十多个儿子，哎呦，就跟皇帝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七十多个儿子是不是掌权呢？是不是有钱呢？是是，要不然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讲了，是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我一个人管理你们好？这些都是成了权贵了。那这些事情当初神呼召基甸，基甸还很害怕的时候都不存在，你也不晓得他将来会存在，然而真的就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一定要相信，你不能容让自己。这下以色列人有一件事情同心了，什么事情？就是底下百姓对他讲的，我们情愿给你。为什么这么情愿？这下子我们给你就没有干戈了，对吧？你发你的财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们也过我们的日子。反正仇敌已经被打败了，我们现在就好好的干什么？做点生意啊，是不是？种点田啊，享点福啊，就这样好了。基甸一打胜仗，他就不理耶和华了，你看没有？他不再去问神要怎么办，他有没有把摩西的律法什么拿出来？什么都没有。那百姓一同心把金子给你，所以做王的有金子，我们也有金子。然后再下一件事情，基甸还往下做，你看看。这从一个错到一个错，那个很严重的。然后这时候交出来的金子有多少？他们铺上一件外衣，将个人所夺的金耳环丢在其上。基甸所干什么？这底下这三个字啊，很重，很难听啊。这是基甸什么呀？要出来，要出来。神借着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出来了什么？1700舍克勒金子，这不是银子，这是金子啊，这个不得了哎！除了这个金子之外，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什么？以弗德？什么是以弗德啊？以弗德这个四川话怎么讲？
衣服的，
衣服的，
就是田丝袜，
不是田丝了，就是祭司外面穿了个罩袍。
哦，
不是田丝了，总是个有模有样的东西了。撒母耳的妈妈不是就做了一个小衣服的给他吗？
对，他里面有内衣嘛，然后外面就穿的就是这个衣服的，然后再束上那个腰带，戴上金冠冕，
所以是件漂亮的东西。他把这个东西造出来，你为什么是造这个东西呢？哎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认为这样造出来总是好嘛。
那大卫那个时候好像是不是
祭司带着以弗德逃到他那个地方，大卫就用这个以弗德求问耶和华嘛。但这时候他做的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做的，他做一件特漂亮的啊，就像你到了罗马教的教堂里面去，哦，那个金碧辉煌啊，他画了耶稣受难啊，圣母玛利亚啊，各种各样的像了，比从前造的要漂亮太多了。可是你造了这个设在本城俄弗拉，以色列人就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已经说话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后来撒母耳或者祭士时期的人他对这件事情所下的评语。如果你到这个地方还看不懂基甸已经是错得很离谱的话，那往以后就要看见了啊！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实在是不得了，所以我们都要小心。你现在是一见主的日子不是很多，但是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五年、三年呢，你仍然可能犯一个很大的错。这个错一出来，你可以带歪很多人啊，也可以让你自己家的人落在他的网罗里面。最后一句话看起来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好，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可是以色列人自己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。这一个太平国中太平四十年就长出很多的黑幕来。你看我们从这个改革开放到现在多少年了？
40年。
以前的事师好好坏坏的，完了就完了。以色列人不过就是又侍奉别神，然后神在管教他们，在兴起事师。这次不一样，以色列家里边开始腐烂，非常可怕。这不是外族来的，都是教会内部开始长虫，有各样可怕的事情啊。